好，各位朋友好，般若星空继续跟大家来聊欧洲史。之前说到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一直都是存在于荷马史诗中的。这个文明啊，包括它的来源怎么样发展的，后来又突然到了高潮以后就消失了，有很多地方都存在着让人不能理解或者说说不清楚的地方，甚至于有些时候呢，有很多人都会怀疑到底有没有这种文明存在。确实有一些考古发现证明了有类似的这种古城堡存在，但究竟迈锡尼文明是不是像荷马史诗里所说的那样，一直是一个疑问。文字出现的时候呢，离我们距离的时间实际上是非常近的，而大部分人类的历史活动的过程中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所以我们能够进行考古，通过文字来回顾历史的这段历史的进程实际上非常有限。那么如果回顾欧洲历史的话，真正能够说被人所信服的历史，应该说还是要等到雅典斯巴达成为了希腊半岛的主角的时候，那个时候古希腊的文明的发展脉络才逐步的更加的清晰和更加的让人家觉得可信。希腊呀，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有一个特点，就是原来古希腊什么样，现在的希腊所占的大概的位置就是古希腊那个时候的样子，比较的吻合，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那么你要想了解整个欧洲的历史，必然是从希腊开始。我建议呢，就是说你要想把历史了解得更加清晰一些啊，更加生动一些，需要有一份地图，需要从这个地图上来去了解整个大的欧洲的地理位置。那么如果我们从希腊今天开始讲起的话，就从几座山来开始讲起，这样的话你会对希腊有一个比较生动的印象和了解。首先呢，我们先讲这个山是迪纳拉山脉，这条山脉是巴尔干半岛非常重要的一条山脉，山脉的西边一直到亚得里亚海那块与欧洲最大的山脉相连，阿尔卑斯山。然后这个山脉是从着巴尔干半岛的西北角开始起源，逐步的往东南方向来进行走向。巴尔干半岛的西南啊，西北角这块实际上就是著名的，我们经常在近代的历史中所看到的啊，巴尔干火药桶，大家都应该心里很清楚。一说到这块，南斯拉夫联盟什么的，这种懂历史的都出来了。后边我们再来讲这一块。说句实话，处在了长期处在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种动荡的政治结构中，虽然现在是比较稳定了。然后呢，沿着这个山脉迪纳拉山脉逐步的就开始它往中部走，往东边走，到了中间以后，这个山脉不再是一条主山脉了，而是分叉了，像扇形一样分开了，分别分成三个支脉，开始向不同的三个方向去伸展。一个呢是往地中海去，一个呢是往爱琴海去，一个是往黑海去，形成这种扇面的结构。那么在这个三个支脉中间就出现了由两个高山围起来的低地区，实际上这就是古希腊后来由于这三个不同的分支而形成的不同的板块，大概可以这么来理解。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的山呢，就是著名的奥林匹斯山。古希腊人认为奥林匹斯山是他们的一个神山，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来想的。在古希腊历史中啊，说有很多神仙住在 这座神山之上保佑着希腊。这些神仙呢向南面来发展的话，就是说来帮助希腊人来生活，让他们继续来交织不断提高希腊人的美好生活。往北边去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呢？帮着希腊人来警惕蛮族的侵入，警惕蛮族的入侵。总之这些神仙就是帮助希腊来的，一直住在这个山上。虽然是神话，但是神话呢是有它的原因的。为什么说不住在别的山上，要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就是因为奥林匹斯山它这个海拔有一个山峰2917米，是属于希腊半岛的最高点了。从这点上来说呢，我们能看出来实际上希腊半岛的山都不算太高，最高的不到3000米。整个的欧洲的地形也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高的山，以这种平原森林居多。奥林匹斯山是著名的奥运会的圣火采集地。一个呢就是由于本身它是因为说有这种传说，说神仙住在上边啊，所以呢在上边能采集到圣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奥林匹斯山对于希腊来说，它的位置确实实在是非常之重要。神仙没有在上边，没有管南北，但是奥林匹斯山确实是将整个希腊地区分出了南北两个不同的部分。南面就是著名的塞萨利盆地，北边就是后来所出现的马其顿，但是一直呢是在希腊眼中属于长期属于一种蛮族这种感觉，像北方蛮族一样。后来直到出现了亚历山大以后他们才改变了这种想法。塞萨利盆地再往南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加了一个半岛，非常之重要，叫阿提卡半岛。今天在这个半岛的东南角就是希腊的首都雅典，而古希腊的时候有三大城邦之一的底比斯也是在这个半岛之上，只不过它是在中南部这个位置，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属于这种隔海相望的这么一个位置状态。所以讲到这块呢，对古希腊历史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不用了解的特别清楚到底哪跟哪，但是起码要对这个板块有一个了解，因为后边不同板块之间打来打去之间的争夺很多故事的出现，如果你对这个板块没有一丁点概念的话，你就会觉得很乱。带这个板块呢跟各位朋友捋一下，就是达达尼尔海峡开始沿着爱琴海逐步的分布，包括哪些？色雷斯板块马其顿板块、塞萨利盆地、塞萨利板块、阿提卡板块、伯罗奔尼撒，记住这五个，基本上后边的故事就会了解的比较清楚了。那么实际上我们迈锡尼文明在这一块呢基本上就要结束了，虽然经历过黑暗时期，但最终会迎来希腊文明的光芒。我们在结束迈锡尼文明的时候呢，还是想多说几句就是虽然迈锡尼文明只是存在于荷马史诗中，它是由各种神话故事衬托起来的一个文明，也可能有一些古迹能够说明这块有文明存在，但究竟迈锡尼文明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它确实是像神话故事里所写的那样。但是我觉得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个文明的认识。其实往往有一些神话也好，传说也好，故事也好，非常有它真正的意义，它不一定需要它真实，但是即使是不真实的故事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人类。就像 我们去读《三国演义》一样，因为有了三国志，因为有后边的各种比较传统的正规的历史记载，让我们现在知道《三国演义》里边有很多虚假的成分在里边。啊，温酒斩华雄啊，包括这个诸葛亮啊，包括草船借箭啊，这些东西有可能是没有出现过的。啊，很大一部分可能性是没有出现过的。但是那种动人的历史场景印入我们脑海中以后，让我们对整个东汉末年的三国有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啊具体化的这种了解，是让每一个人受益匪浅的。荷马史诗实际上赋予迈锡尼文明的意义就在于此，不管它是不是真实存在过，起码在我们的心里有一个一个闪光的故事存在就已经足够了。好，今天呢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